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37-47，请大家起立。《使徒行传》2:37-47，请。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主，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打开我们每一个人愚拙的心，好叫我们都能够成为小孩子的样子来领受你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也叫我们能够遵守你的话语，使我们凡事都亨通。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崇拜时间，禁止使用手机，请将你的手机设定在静音状态。请王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教会的起源，3个可重复的神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朋友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大家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把世俗的烦扰撇在门外，专心一意的在神的话语上，使我们可以明白并且成为生活中的帮助。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题目是3个可以重复的神迹，讲的是教会的起源。所根据的经文主要是《使徒行传》2，但是我们会比较前面讲起，从1:15来看起啊。因为是讲到教会起源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神迹发生了，你把它归纳一下是有3个神迹。那我想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先跟弟兄姐妹我们来谈一下神迹。神迹是什么呢？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所做的事情叫做神迹。有一些神迹是我们见得惯的，见得惯的神迹就是大自然，阳光、空气、雨水、青草地，我们见得很奇怪，其实是神迹。有一些神迹我们见得不太习惯，超自然的，那也是神的作为。有神就有神迹，没有神才没有神迹。有时候我听到，对不起，一些慕道的朋友甚至是基督徒跟我这样子说，我相信有神，我也很喜欢耶稣的教导，但是我是学科学的，我不相信有神迹。那这句话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它是不是合乎逻辑呢？如果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情，那么既然有神就一定会有神迹。你说我相信有神但不相信有神迹，就跟你说我相信有太阳但是天却是黑的，我相信上礼拜五洛杉矶下了一场大雨但是各地的地都是干的，同样的不合道理。既然有太阳天就必须是会亮的，既然下过雨 地就必须是会湿的。既然有神，那当然是会有神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充满了神迹，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一生到处都是神迹。耶稣的出生有神迹，童女怀孕生子，耶稣的死亡有神迹，死后三日复活。耶稣活的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他在海面行走，他使水变为酒，他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个人，他使瞎子看见，一次是叫瞎子巴底买看见，一次是用泥涂在一个瞎子的眼睛上，叫他到希洛亚池去洗了之后就能够看见。耶稣叫瘫痪的人站起来，同时还赦免他的罪。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释放被鬼附的。耶稣他平静风和海。耶稣还有两次使死人复活，一次是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还有一次是叫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复活。除了这些，耶稣他还有行神迹，其他的神迹。不但耶稣行神迹，耶稣的门徒使徒们也照样的行神迹。在耶路撒冷，彼得他使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能够站起来行走。在路斯德，保罗做了同样的事情，叫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彼得也使死人复活，他在约帕叫多加，他为他祷告之后死人复活了。和耶稣一样，保罗他也赶鬼，在腓立比他遇到一个被鬼所附的使女，吩咐鬼出来，鬼就出来了，诸如此类。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充满了神迹。那这些记载就逼得一个有良心的基督徒，他会问自己，我到底信的是什么？我是只信一个模模糊糊的有神的观念，还是我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有全能能够实行神迹的呢？是说我只相信耶稣所讲的道理，大家要彼此相爱，来到教会非常的温暖这一类的事情，可是我却不相信有神迹，或者我相信的真的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蛮有权柄，蛮有恩典，蛮有能力，凡事都能，到底我相信的是什么？这逼使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良心的决定，我到底信的是真神，还是只是信一种宗教？那弟兄姐妹，三个可重复的神迹，这三个是大神迹，在教会成型的过程当中，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在21世纪的今天，它也照样可以成就在我们中间。我所根据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但是在进入第二章之前，我想还是按照次序跟大家讲一下，说在教会成型之前，神在门徒的心中所做的一个预备的工作，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去做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门徒就聚在耶路撒冷，在那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在那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感动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去补选一位使徒，说我们当初的数是12，有12位使徒，但是犹大已经死了。彼得就站起来说，我们要去补选一个人来做他的，就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别人能够得到这个职分，还是恢复12之数。但是在那个拣选的过程当中，使徒被神所感动，他很清楚地说出来为什么要选这个人，这个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资格。那你说，牧师，这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这是神在当初的门徒当中心中做了一个预备，以至于当五旬节来临，教会一诞生之后，他们就是按照这个预备来发展教会，那个是教会真正要做的事情。就在他们那一次的拣选当中，神对他们显明了他们的拣选的原则是什么呢？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21节。那今天我要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因为中间我会讲不少的经文都是根据圣经的，但是好的是因为跟着顺序走的，所以你们翻起来并不麻烦，所以在你前面都有圣经，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21节。这是彼得在他们当中所说的话，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21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从这里你就看出来说，不只是那十二门徒，还有其他的人在这个期间都在跟随耶稣。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做什么呢？与我们同坐，跟我们一起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后来他们就选出两个人，从两个人当中又选出一个人，让马提亚跟他们同列，成为十二个使徒，恢复这十二之数。但是这十二个人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不但是使徒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也是教会要做的事情。不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做的，21世纪的今天，普天下每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他们要做的主要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是整个教会的核心。有时候有人问我说，王牧师，你觉得教会的体制应该要怎么样最好？你是赞成是会众制呢，长老制呢，监督制呢？体制，弟兄姐妹，一点都不重要。教会是活的，重要的是人。领袖怎么走，会众跟着走。这十二个人做什么事情，耶路撒冷跟着去做。这十二个人忠忠心心的对主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所有的人看到彼得这样做见证，约翰这样做见证，全教会忠忠心心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教会是活的，是在乎是人。体制怎么形式不重要，但是你做的那件事情对还是错。我们既然有个教会，有些人觉得说啊，教会最重要的是看这间教会人多还是那间教会人多，他的那个教堂这间比较大还是那间比较大，所以他们讲的在乎的看的是这些东西。那弟兄姐妹，这些并不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我想把用这个图来跟大家解释这个观念。当初他们补满了这十二支数之后，在这十二个人的核心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这十二个人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一起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这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它有三个含义。这句话的中间就是耶稣复活，所以整个教会的核心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它必须是基督的。我们做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不是为了人做。有时候人家在那边问我说，王牧师，你们教会很奇怪，别的教会都做一些事情你们不做，别的教会办一些圆游会啊，或请一些歌星影星来做见证啊，或办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教会不去做这些事情？那弟兄姐妹，这跟我们教会对事工的看法有根本的关系。我们看到说，一间教会它存在的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是谁做见证呢？就是你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见证。如果说我向你传福音你不信，我的弟兄向你传福音你也不信，我的姐妹向你传福音你也不信，我请一个歌星来唱歌之后你就信了，那这不是真的信。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他自己的，就是我们这些土土的人，为主耶稣做见证，把耶稣的复活宣扬出去，人家信了，那个是一个真的教会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的是用人的手段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远离了我们事工的核心，而且我们是见证的。你看这个见证，做见证的时候自然是向外的，绝对不是向内的，因为你要跟人做见证嘛。如果我们自己都是信主的人，还做什么见证？所以教会的事工它一定不是说，哎，我们怎么在办一个幼儿班，怎么办一个照顾我们自己的人。虽然那些都是好工作，不是说它不好，但是那不是教会的核心。或许说你教会实在是人太多了，有别的事，有一些闲时间做的话，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也是对社会有帮助。但是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正经事情，而且是同做，所以是大家一起来做。 十二个人成为一个团队，一起来做主的工作。有人说，王牧师，为什么你们教会弟兄可以上台讲道，别的教会都是只有牧师才可以上台，传道人才可以上台，你们最近教会很奇怪。我有时候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弟兄也上台去讲道，而且在各个的层面，无论是主日学是团契，好多都是弟兄姐妹在做。那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看到神给教会的工作是百节各按各职，又各尽各职，照着神给每个人的恩赐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它必定是一个团队的。这三个特性，它是基督的，它是见证的，它是团队的，这就描述了起初耶路撒冷教会它的事工，在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他们这个心里这个主意已经打定了，说我们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以至于当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出现之后，他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摇晃过。那弟兄姐妹，21世纪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那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先跟大家看一下第二章的这个结构，因为这一章是特别重要的一章，这一章是唯一告诉我们教会的起源，教会是怎么来的，就是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这一章虽然它的字多了一点，其实它非常好理解，它很清楚的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讲的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当时的那些门徒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向周围的群众来见证耶稣基督，来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从第十四节开始，就是彼得在众使徒之中站起来，然后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也可以说这是有记录的完整的唯一的一篇，第一篇哈，是传福音的正道，就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这一天他的正道。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四十一节结束，就是说他的正道的内容都在这里面，以及他正道之后众人的反应啊，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说我们该怎么行，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怎样的悔改，怎么样的受尽等等。那这一段就讲的是关于福音，传福音以及福音的结果。那第三段是从第四十二节开始，因为当天就有3000个人信主受了浸，当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然后这就是第一间的教会，有史以来第一间在耶路撒冷。第四十二节到第四十七节，这短短的几节告诉我们那些人做什么，教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跟神是什么关系，彼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三段，圣灵、福音、教会，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但因为他们都是神迹，都是神的大作为，所以我把它称为三个神迹：圣灵的神迹、福音的神迹跟教会的神迹。圣灵的神迹是使能力不足的人获得能力，福音的神迹使不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教会的神迹是没有关系的人成为家人。这三个神迹是可以重复的，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有些神迹不可以重复，那个在神的主权之下，他有些神迹就是那个时候出现。但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三个神迹，圣灵的神迹、福音的神迹还有教会的神迹，在神的允许之下完全可以重复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第一个神迹就是圣灵的神迹。这一段经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对圣灵开始有所了解。这是新约圣经它第一次讲到圣灵充满，到底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圣灵来了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有许多的误解，或者说以讹传讹，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本身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第二章的第一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跟前面的记载相比较的话，可能是120个人左右。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请大家就是注意圣经是怎么说的，他在描写这个声音，说这个声音很大的声音哈，这个声音是好像大风吹过的声音，不是说他们房子里面真的有风在那边吹，他们可能风就是他房子里面连一张指头都不会动，但是耳朵却听到这大风吹的声音，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的住的房子。那等一下你会看到说，不但他们听到了，这周围的人左邻右舍整个街坊全都听见了这声音。那不但是听见，他们还看到啊。第三节说他们看到什么呢？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所以是看到了，就是好像是舌头一样，但是是火，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每个人都落。为什么非是这个舌头的样子呢？跟后来他们所做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你看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他们被圣灵充满。那他们就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个话的原文就是舌头，说起别国的舌头来。圣灵舌头如火焰落在每个人身上，他们的舌头，自己的舌头，他就说起别国的话，说起别国的舌头来。那这一个神迹，这一次的圣灵充满，神是使那些没有能力说别国话语的人都没学过，就会说出流利的别国的话来。那这完全是超自然的，那这个是圣灵充满第一次的大作为。那这个方言，因为这个原文跟那方言一样，就是你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speaking in tongue， 就是在那原文希腊文是一样一个字。这次的这个方言是清清楚楚的别国的话，是其他人可以听了就明白的。你说怎么知道呢？因为这里讲的是别国的话。那如果这还不清楚的话，我们再往下念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注意各国来，这个是犹太人的特质，等一下我们会说一下，往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表示他们在外面听见了，都涌到门徒聚集的那个地方。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这再清楚都不过了。于是他们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以下圣经还清清楚楚地列举了15个地方15个国这个地方的相谈。第九节说，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古利奈到了北非了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还有从最远的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人，一个海岛就是克里特岛，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什么呢？讲说神的大作为。你以下的话你可以知道，所谓神的大作为是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大作为，是在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很清楚的讲的是各国的语言，这么多的人听到说，他们怎么会用我们的相谈讲话呢？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这里是相当好的一件事，很好的一个反应，很好的神的作为，但是中间出了一个小插曲。第13节，还有人讥笑说，啊，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吧。看到神迹之后会用讥笑的话说这些是新酒灌满。有时候我们会用最不合理的道理来讲神的作为，你喝一罐酒给我瞧瞧，你说出土耳其话来。你有本事你这边 喝醉酒了之后你去说俄国话来，但是他们会说，啊，这些人是被酒灌满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所成就的这件事情。圣灵使门徒得着语言的能力，然后让他们去放胆传讲福音，就是讲说神的大作为，讲说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到了下面彼得的那一篇讲道就更加的清楚。那这里我想这个圣灵的神迹，我用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关于圣经中对于圣灵有关的教导。我给大家看一些的经文，就圣灵来了之后做什么事情，有几句话是耶稣自己讲的，我先就是用耶稣的原话我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做什么呢？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做什么呢？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换句话说，圣灵是借着门徒来为耶稣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使你们得到能力的目的是给你们做基督见证的能力。然后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就是主话语的应验。使徒行传二章三到四节，看到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在彼得的证道当中，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句话，彼得就为耶稣做见证，他这样子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弟兄姐妹，根据这些我画了一个图，我希望图片可以更加的来把意思表达清楚一点。如果圣灵是火是鸽子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十字架。圣灵来是做什么事情呢？耶稣说，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同样是主他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那弟兄姐妹，圣灵来到人间，他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荣耀基督。因为神的救恩是在他的儿子身上，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圣灵在一切的作为是要彰显基督，荣耀基督，为基督做见证，好像普天下的罪人可以知道耶稣就是救主而认罪悔改归向真神，这是圣灵的作为。你如果以为圣灵来的就是叫我说几句方言，就是倒在地上打滚的话，你大错特错。你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些特会里面，人家一挥一吹口气，你倒在地上，你就说这是圣灵出现了，大错特错。圣灵怎么可能来了之后就是为了要你倒在地上一下，或者是大笑几声，或者是说几句你自己也不晓得在说什么的话，说我在说方言，我了不得了。圣灵来了就做这么一件事情，他见证基督跟荣耀基督。我们不要把圣灵看小了，不要以为说圣灵来了就是满足我的一些奇怪的一些幻想跟希望。圣灵来要做一件荣耀的事情，彰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的是清清楚楚，到底是谁在那里谬讲神的真理。圣灵来了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再看下面那一张图，这个图给我们看到的是当初所读的那十五个国家的那个名单。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性，这是普天之下可以说那个时代吧，只有犹太人才有一个特性，就是神叫犹太人分散天下。他们在亡国的时候，神把他这个民族打散了，所以他们犹太人遍居世界各地，到今天还是一样。神 将犹太人分散天下，但是这些犹太人只要他是笃信犹太教的，他们一生当中都有一个盼望，说我在有生之日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啊，你用现在的话来说吧，说朝圣好了。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过月节，过五旬节，要守这些节期。所以当天五旬节的那一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说从普天下来的有虔诚的犹太人，就是那些守犹太教规矩的那些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当时出来一趟可不简单，不是来个三天就回去了，跋山涉水从那么远来了，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一段时间，在那里守完各样的节期，也许这是他终身的一个心愿，那次完成了。所以这些人从不同的，你看这几个国家，你去查历史的话，都是有名有姓的地方。好比说在你们荧幕最右边的，也是这个名单上最开始讲的，说帕提亚人、马代人跟以兰人。帕提亚在古代的时候，它是波斯帝国的一个省份，那里的人是骁勇善战，能骑马能射箭，跟中国古代的那个匈奴人差不多一样。后来罗马的时代，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国家，那个马代跟以兰在他们的国家之内。罗马那么强盛的时候，在东边还有个国家能跟他对着干，就是这个帕提亚人。但是在这个世界各地的，你看这个地图南边到了北非那里，到最远的是左上角那边，就是罗马城那里，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然后他们来了。然后这些犹太人他们讲的话，其实他们的母语并不是犹太语，他们或许能说几句犹太话，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就看我们的儿女就知道了。那些 ABC 你跟他讲中文的时候，他勉强能应付几句，但是你要讲的他完全都听得懂的话，你还得跟他说英文。这就是为什么说，哎，那这些人不是跟他讲犹太话他们也可以听得懂吗？神让当时的那些门徒们给他们被圣灵所充满，让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所以他可以清清楚楚的跟在来自在15个地方的人用他们的相谈，用他们的话语来述说神的大作为，从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身上显出神的大作为。那这是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齐聚耶路撒冷这么多人，但是圣灵给他们这样子的口才，这样子的宣讲，使他们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第一个圣灵的神迹。那这个你把它总归来讲，那个意思就是神他使能力不足的人获得能力来为主做工。弟兄姐妹，这个神迹完全可以实现在我们身上，因为神照样给我们应许，一个人信主之后圣灵会在他的身上，也给他有能力能够为主做工，也给他有能力为主而生活。整个教会也是一样的，有这样子的能力，有这样子的能为主做工跟为主生活。这是第一个，是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反而是，虽然不是灵恩派，反而是更相信圣灵，更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在这个21世纪这个不幸的时代，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我们照样宣讲我们的耶稣基督，照样是有人归信耶稣基督。那这个是远比你倒在地上或怎么样更大的一个神迹。那我们完全相信这样子，我们也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圣灵能力充满弟兄姐妹，充满教会。第二，同样不可思议的神迹是福音的神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天下最难改变的就是人的心。外面的东西你把一栋房子拆了重新盖一个别的样子的还容易，但是你要改变一个人的心的时候千难万难。五旬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50天。50天之前是逾越节，逾越节之后50天叫做五旬节。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群众喊着说钉他十字架，这些群众当中很可能有许多人就在五旬节的那些群众当中。当初要钉耶稣十字架的人，因为彼得一篇福音的讲道，心如刀扎， 说弟兄我们当如何行，你们要悔改，要奉当初你们钉他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名受尽，还得奉他的名受尽。那他们真的去受尽了，这是人心180度的大转弯大改变。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福音的神迹。彼得的这一篇讲道当中，他从第14节一直到36节，在圣经的记载里面算是相当长的一篇的一个讲道。大致上这一篇讲道它是分成两个部分，一开始彼得就是解释刚才所发生的现象，这是一直到第21节为止都在解释。他怎么解释呢？他借着先知约珥的一个预言，说这个预言就是你们刚刚所看到，就是这个预言的应验，你们才会看到这些事情，听到这些声音。然后从22节开始，他就来传福音，传耶稣基督。因为在那个他解释引用约珥的最后那一句话，就在21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这个讲完之后，他就接着就是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说，我来告诉你，求告主名的这个主是谁呢？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然后接着他就来证明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因为他一开始讲的那一段先知约珥的话常常被人所误解跟误用，所以我想就不厌其烦的跟弟兄姐妹来看一段这句话到底说了些什么。让我是想了相当久的时间，我后来就决定用画一幅图来解释它，或许会更加清楚一点。大家一边看图一边听我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彼得说，第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也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请注意这里提到了第二个日子，一开始讲的是末后的日子，现在讲的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给大家画这个图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根据刚刚我读的那一段经文，有两个红的圆圈，一个大圈一个小圈，代表那两个日子。为什么末后的日子我画的特别的大，然后那个大而明显的日子只是一个小的圆点呢？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在原文它那个末后的日子是复数，它讲的不是单一的点，不是一个日子，它讲的是一个时期，是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末后的日子这个时期。你说这个时期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结束。换句话说，在耶稣第一次降临到耶稣第二次降临末日审判这之间这段时间都叫做末后的日子。我们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里，而当初2000年前耶路撒冷那些人因为耶稣已经第一次降临也在末后的日子。在这两个日子当中会有一些现象，一个就是圣灵会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使得在地上的人或者是看到异象或者做异梦或者是说预言。那大家要了解圣经所说的预言，就预言就是神要你说的话，先知说预言不是未卜先知的那种告诉你说以后股票要怎么样涨，而是告诉你神要他说的话，这也许是责备的话，也许是警告的话，但也有远也可能是预告你事情要发生的话。那当这些门徒被圣灵所充满，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述说神的大作为，他们就是在说预言，因为他们口中所说的是神要他们说的话。然后也会有人看到异象跟异梦，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好多次这种事情。好比说彼得他看到一个异象，他魂游向外看到异象，天上有个大布装着一些他觉得是不可以吃的东西，后来神一步一步的启示他说，你不要把外邦人看作是不洁净的。 他们也是神所爱的，救恩也会临到他们。在这一段期间，在耶稣的两次降临之间，这些事情都会发生。而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目的是下面的那一句，就是那个十字架，就是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这些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神显出这些异象，神要人传讲福音，说出预言，是要普天下的世人认罪悔改归向真神。救恩的门已经打开了，现在就是归回的时候，现在就是相信的时候。只要你愿意求告主名，从内心发出一句话来，主耶稣基督，我愿意相信你，这样的人就必得救。无需成就什么样的功德，凡是一个人，不管你是白人黑人，你只要有个相信的心，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这个是彼得所说的关于约珥的预言，他就是说，你们刚刚看到这么这些的异象，然后看到这些人说这些话，又听到这么大的响声，我告诉你们，就是约珥的预言已经应验到你们中间了。说现在开始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从第22节开始是先知不是先知，是使徒彼得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再把这个经文挑选性的读一下，因为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其实要讲的话是很有的讲的，因为彼得他是用圣经上的一些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所说的那位会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一开始他是用诗篇第16篇大卫的诗，然后当彼得使用的时候，他就说大卫是指着他说，第25节大卫指着他说，因为当我们只是去读诗篇16篇的时候，就是大卫自己在说啊，我怎么样，我看见主常，那这个我就是大卫。但是当彼得在这里福音讲到的时候，他说大卫是在神的感动之下来替基督说话，所以这个我就变成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看到神藏在他的右边，叫我的右手不至于摇动等等，然后下面那主要是下面那句说，第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耶稣并没有在阴间朽坏，他复活了。那这个是彼得所要证实的一点。他引用完了之后，第29节他就说，你们不要误会，你们这些犹太人讲的不是大卫。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不是他，那个不朽坏的不是他，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这是他引用旧约圣经来证实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32节，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讲了这么久，就是要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耶稣现在在哪里呢？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用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哦，原来看到刚刚看到的这一切是耶稣在父的右手边浇灌下来的圣灵，耶稣把圣灵浇灌下来，使他的门徒得到能力，可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使世人可以看到救恩之门，可以能够归信耶稣基督，能够回到永生的父那里去。这个是主所成就的事情。第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那这句话弟兄姐妹，我们稍微要慢一点看，他有两个主，第一个主指的是耶和华神，神对我的主，那问题是我的主是谁？我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是彼得要证实的事情。说神 对我的主说，大卫，这首诗是大卫写的，在别的地方有这么说，如果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为何还称耶稣为我主？可见耶稣并不只是肉身是大卫的子孙，而他就是弥赛亚，是君王，是坐在神宝座右边的那一位。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36节结论，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第一，为基督第二，他既是你们的主，也是你们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世人的救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你是接受他为你的主，生命的主，也是接受他为基督，是救你的那一位。那众人听到之后，他们就扎心。看看众人的反应，这一群当中可能很多人当初喊着钉耶稣十字架的人，这个时候在福音的神迹之下，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浸。他叫他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们个人要悔改，第二，你们还必须要奉当初你们钉他十字架的那一位的耶稣的名去受浸。然后会有两个结果，叫你们的罪得赦，第一个，你们悔改受浸之后，叫你们的罪得赦，第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们会罪得赦免，也会领受圣灵。然后这个应许是给谁的呢？就是给我们这群人的吧？不对，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包括你们眼睛从来没看见的这些外邦人在内。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都一一的实现了，无论是哥尼流罗马人，或者是在菲律宾，或者是在哥林多，其他国家的外邦人一一的归主。这些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第40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其实这里面有一篇道在那里面，就是大家仔细看彼得所说的话，你们救什么呢？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这个救就是救恩的救，得救的救。我们老是把得救的恩想成说就是死后上天堂，那居然在里还说有一种得救叫做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在这个世代当中靠主得救，这也是你救恩的一部分。神的救恩在今天，也在明天，在今生，也在永生。41节是他们的反应，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用两张图片给大家，就是做一个结论吧。请就是先看一下这个好了，那个悔改的事情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多看一下。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说，那一天听到他的领受他话的人就都受了浸，然后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baptizo 那个字就是浸字，不是洗，是浸字。有时候有人跟我说，有时候是基督徒，有时候甚至是传道人牧师，别的宗派的牧师，其实是哪个宗派的没有关系，不过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过程。有人就说，你看3000人呢，而且清清楚楚圣经说那一天，不是说今天没做完的话隔两天再继续做，是说就是当说那一天就3000个人呢。敬礼哪里敬得了？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半沙漠地区，哪来这么多水啊？而且这么多人，他们怎么忙得过来？一天3000个人，你敬给我看一看。所以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撒的嘛，就是每个人头上撒一点，这样子3000个人很快就撒过来。弟兄姐妹，用什么方式受浸啊？像我们教会的话，每次守主餐的时候说，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受浸，只要你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收主餐，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但是你要我们教会自己去做的话，我们一定是给你敬礼，没入水中，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就是针对这个 argument， 我要给大家看一些历史的证据，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读经读到说有疑问的话，只要我们愿意去下一点功夫，去做一点考察的功夫的话，都可以得到答案。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起码提到两个池子，一个叫毕士大池，听过没有？还有一个叫什么池？希洛亚池，是不是？耶稣曾经叫一个瞎子用泥和泥在他眼上，然后他到希洛亚池去洗，洗了就可以干净。有这两个是提到名字的，对不对？那在你去做历史的考证，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有六座大池子，是公众的池子。然后我们再回去看那个毕士大池啊，这座城子，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图片是一个模型，是在以色列博物馆，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做的一个，就是一个复原图啊。他给我们看了说，在二次圣殿的时候，换句话说，在耶稣之前几百年的时间啊，二次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池子，然后这个池子的它那个做得很好。你看他就古代的人，其实他们在一些工程上，你看古代人可以盖金字塔，盖万里长城之类，他们在工程上面其实相当的有智慧。那光是看这个小小的这两个，其实也不小，就是这两个池子啊，它一个上池一个下池，它一个上池是一个下池，然后他们这个池水呢，要不然就是引那些河流进水进池子里面，或者是在天雨的时候积存雨水。所以在那个干旱地方，他们就是特别注重这种怎么保留这些水分。他那个人可以进去浸在里面的是那个下池，那你说上面那个池是干嘛的呢？储水用的。两个池之间是有阀门，即使下面那个池的水不够了，打开阀门，上面的那个水就流到下池里，是很有效，非常 effective 的一种设计。这个池子的上池的那个尺寸，这是以色列博物馆模型，上池53米乘以40米，下池是47米乘以52米，都是相当大的，比那个奥林匹克的游泳池还大。那像这样子的还有下面那一个是希洛亚池，也是给大家看一下。希洛亚池他们现在是挖出来的，就是没有挖出全部那一部分，在你们图片的右手边是那个挖出来的，然后左手边是一个图，是画的是说当初的那个景象。这些池呢是相当大的水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有这个洁净的规矩，他们所有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要去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要献祭什么的时候，必须先洁净自己，必须要先进入水中洁净了，所以这是必须要具备的东西。然后在全耶路撒冷这么大的池子有六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说那一天领受他话语的人就受了浸，门徒约添了3000人，我们觉得一点都不稀奇，完全是可以办得成的事情。就算是12个使徒给他们施浸，或者那120个人当中很多人一起帮助的话，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池子还有六座要做的话，完全是可以做的。那我讲到这里最后就结束了，意思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宝贵的，完全值得我们信服的，也是值得我们多拿出一点时间来去研读它，去找出它的背景，去使自己更加的明白。如果你读到哪里觉得这里我好像有个问号，那么就花一点点的功夫去找那个答案，完全可以找出来的。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有圣灵的神迹，有福音的神迹，那下礼拜我们要看的是那个教会的神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来到我们中间，怜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为我们就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差派历代忠心的门徒来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叫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悔改，可以归向主。 求主在今天在我们当中，信主的不信主的，求圣灵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走上真理的道路。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